南国犹大王希西家在位的时候，正好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吞灭的时候，面对着当时世界级的强敌的入侵，希西家王他发奋图强，在信仰上面带领着百姓步入复兴，专心地倚靠神。在政治上面，他带领着百姓胜过了入侵的亚述大军，所以圣经形容他是一位好的王。希西家在犹大的历史里面是一位很重要的王，从圣经对他的记述就可以知道他的重要性。总共有三段的圣经记述他的生平，包括了列王记下18章到20章，历代志下29章到32章，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总共有11章的圣经。每一段的圣经的篇幅都很长，所以看见圣经对希西家的那个重视。在考古学上面同样都有很多的发现是跟希西家王是有关的，这些发现不单是证明了圣经历史记述的真确，同样都让我们对当时的历史有更清楚的认识。让我们先看看几个的关于希西家王的考古上面的发现。第一个呢，就是西拿基立的六角柱，这个六角柱呢现在藏在这个芝加哥的近东博物馆的树。六角柱是1830年在西拿基立的皇宫的地基的树发现的，在这个六角柱上面所刻有的是这个亚述文，大概是主前690年所写，记述呢亚述王西拿基立他西征的战绩。他提到呢，在主前701年的时候，他攻打犹大希西家的事迹，在当中呢他这样讲，他说呢，我将希西家困在他的京城耶路撒冷之内，就好像呢笼中的鸟这样。不过六角柱就没有记载到呢西拿基立进攻耶路撒冷的事，圣经告诉他他没有进攻，因为神介入整件事当中。第二个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拉吉的，在攻占拉吉的壁画，这个壁画现在收藏在这个大英博物馆的树。在皇宫的壁画上面呢，西拿基立将当时去进攻拉吉的战况很仔细地来到刻画在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18章17节的树，就记述亚述王从拉吉的树差遣了泰尔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去耶路撒冷的树，来到向希西家骂阵。在拉吉这个地方的树战况很相当之激烈，拉吉在今天耶路撒冷的西面，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前哨，攻陷拉吉下一步就要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从这个壁画和西拿基立的六角柱，我们可以知道西拿基立只是打到拉吉就停步了，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神亲自介入这件事，所以他不能够再前进。第三个的考古 的事迹，就是这个希西家的水道。希西家的水道是希西家王他为了防止亚述人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切断水道，所以他就将耶路撒冷城外基粪泉的水的入口来封了，又将这个泉水经过地下水道引到城里面，去到西罗亚池那处。修水道的事在列王记下的20章20节那处都有记述过的。在这个水道中间呢，有另一个的发现，这个呢就是希西家水道的石碑。石碑呢是用古希伯来文所写的，石碑里面的碑文就记述当时呢有两队的工人，一队在这边，另一队在那边，各自的来到发掘，就靠呢听对方凿石头的声音来到呢彼此这样来到前进，最终就相遇。在相遇的地方呢，他们就刻了这个石碑。所以你可以见到当时那些的建筑工人，他们工艺几咁高超，而他们意志又几咁灵敏。今天呢，我们发觉很多时候呢，我们年轻人啊，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意志就不是很灵敏的，我们通常左耳入，那就是这样了。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就是呢专心倚靠神希西家。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想一想，看看这位王，这位呢专心倚靠神的希西家王，在面对他的危机的时候，他怎样依靠神，而在依靠神的时候，他怎样经历到神的信实和那个拯救。诗篇56篇第11节这样讲，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西家依靠神， 佢冇惧怕，敌人亦都唔能够对佢做啲乜嘢。同样，今日我哋每一个侍奉神、每一个属神嘅人，当我倚靠神嘅时候，我哋同样都可以唔惧怕，而我哋嘅敌人亦都唔能够喺我哋生命当中、喺我哋身上面做任何嘢。让我哋先一齐低头祷告啊！亲爱主，我哋感谢你，你系创造天地嘅主，你掌管一切。所以当我哋专心倚靠你嘅时候，我哋知道从你嗰树，我哋唔需要惧怕，敌人亦都唔能够喺生命当中做任何嘢。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都有对你嗰份嘅专注、倚靠同埋信心。祝福我哋，奉耶稣基督名求。在犹大国的历史里面，先后有个三次的宗教复兴。希西家就是带领着第二次的宗教复兴。希西家的父亲叫阿哈斯，是一位恶的王。圣经怎样形容他呢？圣经形容阿哈斯这样说，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讲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幽坛上面、山岗上面、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知道阿哈斯是一位邪恶的王。希西家在25岁的时候登位，作王29年。他父亲虽然是一位恶的王，但他却是难得的一位好王。圣经对他形容这样说，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一切。他怎样作神所喜悦的事呢？第四节的书就这样记述，他废去了幽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做的铜蛇，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仍然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就叫铜蛇做铜块。换句话说，他所做的事刚刚跟他父亲是相反的，他所做的事就是将神所不喜悦的一切偶像又彻底的除去。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第22节的时候，当时亚述的使者他来到骂阵的时候，他企图要打击犹大的士气，他指出了耶和华神不会帮助犹大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希西家将神的祭坛、幽坛和偶像来到砍去。从这个的这圣经来到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原来当时的犹太人当他们设立幽坛、柱像、木偶的时候，他们去拜这些的时候，他们其实以为自己是拜着耶和华神的。所以当希西家王将这些拆去的时候，外邦的王认为他其实就是拆去了、破坏了耶和华神的祭坛。由此可见，当时的百姓他们一面的来到去拜那些偶像，但一面就告诉自己和别人知道，我们其实是拜着耶和华。又或者可能他们真的从心里面拜耶和华，不过就用了所有外邦的拜的方式来拜耶和华神。所以圣经学者就称这些叫做混合主义，就是他们将外邦的偶像和神来捞乱了，有时都不太知道自己拜什么。又或者很多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见到其他拜外邦的偶像的方式这么隆重，外邦的祭坛这么漂亮，于是乎就将这种的方式拿出来拜神，甚至为耶和华神挑一个跟外邦相同的那些的偶像、外邦偶像相同的祭坛要拜耶和神。第四节的书就提到希西家打碎了摩西所做的铜蛇。原本这个铜蛇在民数记21:4-9的书有记述，就是当时百姓在何尔山的树来到行的时候，由于山路崎岖，他们就向神发出埋怨，结果神就让火蛇进入百姓当中，咬了百姓，百姓当中很多人就因此就死了。摩西就向神祷告，神就吩咐摩西做一条的铜蛇挂在柱上面，告诉百姓知道哪一个被蛇所咬的，只要你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吩咐，望这条铜蛇就能够得着医治。这么多年过去了，百姓依然的来到摆这条铜蛇，百姓仍然认为这条铜蛇有魔力，百姓甚至以这条铜蛇为神。由此可见，当时人对神 的陌生，对神的不认识，而因着对神的不认识所带来的悲剧、悲哀，希西家为了带领百姓真正地去敬拜神，他决心将这个很有纪念价值的铜蛇来到打碎，让百姓彻底地离弃一切的偶像。这个记述希西家所作神所喜悦的事， 就是第五節的書所提。第五節的書提到呢，他是一位專心倚靠耶和華神的王。聖經這樣說，希西家專靠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後的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得他。因着對神的倚靠，神與他同在。聖經說到呢，他去到任何地方所有事都是亨通的。希西家王一生裏面總有兩次的危機，第一次呢就是亞述的入侵。聖經用了神拯救希西家脫離亞述的手這件事，你要讓我們看到呢，當人去倚靠神的時候，神怎樣賜下恩典，神怎樣讓倚靠神的人亨通。亞述的入侵是發生在主前701年，也都是希西家作王第14年的時候的事。但是早在他作王之前，在主前722年的時候，亞述王撒曼以色就已經將北國以色列攻陷，將首都撒瑪利亞來攻陷，將以色列人掳去亞述地那處，而以色列亦都是那時候正式的亡國。當時亞述的政策就是將所有原居地的居民來帶走，然後將其他地方的居民遷入去這個地方，目的就是防止原居地的人民來作反。被亞述遷入去的那些原居地的人的外族人呢，同留低的以色列人就通婚之後就成為了聖經新約裏面所稱為的撒瑪利亞人。由於撒瑪利亞人在血緣上面不太純正，因為同外族通婚之後引入了很多拜 外邦的方式，所以新約聖經裏面我們看見猶太人對於這些撒瑪利亞人，本來是同是兄弟的撒瑪利亞人，他們相當之鄙視，看他們不起的。在希西家作王的時候，他不僅是眼見北國以色列的亡國，他都看見整個巴勒斯坦地在當時來說都陷在亞述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可以理解到當時希西家的心底裏面常常都會有著一份的擔心。而結果在他在位第14年的時候，他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亞述王西拿基立率領大軍南下進攻猶大，希西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第十四節的書提到，希西家開始的時候，他都是用一個求和的方式來面對著當時的亞述大軍。他將金子銀子送去給亞述王作為供物，希望呢亞述王收了供物之後能夠心滿意足就退兵。但是聖經給我看見亞述王收了供物之後仍然是很不滿意，他認為希西家王誠意不足，於是就派了三位的大臣和大批的兵馬從拉吉那處來到耶路撒冷，向希西家和百姓來到罵戰。第26節那處提到呢，希西家希望呢這個的亞述大臣用當時的國際語言就是阿蘭文來到交談，但這三位大臣用當時百姓能夠聽得明的希伯來文來到叫喊，透過這個的叫喊方式來到打這個心理戰、宣傳戰，目的就是動搖希西家王的威信，讓百姓對神失去信心，也都告訴百姓知道投降給亞述其實有很多好處的，這樣來破壞呢當時百姓那份團結的心。如果你是希西家，你在這個城樓上面聽到敵人的大將在城下面來罵戰的時候，你心裏面有什麼的感受呢？你心裏面有什麼考慮呢？或那刻所有的人、所有百姓都望住你，你是很重要的，可能那刻裏面你會覺得做皇帝是最不好的了，平時就做皇帝最好，不過那刻呢就、啊、即是所有人都望住你，應該怎麼做呢？在希西家心裏面很多的思考、很多掙扎。亞述是當時世界級的強國，亞述的大軍是當時世界裏面最殘忍的大軍，在亞述攻陷這個北國以色列之前，在主前743年的時候，亞述的大軍攻陷在北面的亞蘭，將亞蘭的首都大馬士革來攻破，即是今日的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亞述的軍隊將亞蘭的士兵的頭斬了下來，又堆起來，堆到多到一座山那麼緊要，亦都將亞蘭的士兵綁在這些尖的木柱上面，讓他們慢慢地由痛苦地死。他面對希西家面對著即是亞蘭的亡國和以色列的亡國，前車可鑒。對他來說，他清楚知道 將要發生的戰役是怎樣的。有聖友知道如果他抵抗戰敗之後要發生他身上面和百姓身上的事會是怎樣的，恐怕到時是死得很慘。但他同樣知道如果選擇投降的話，亞述人會將俘虜帶去作奴隸，同樣這條路也都不容易走。面對著兩難的選擇，希西家可以做些什麼呢？你是王的話，你會選擇怎樣的呢？好像到了這個50-50的時候了，需不需要打電話找朋友來到家，你怎麼做呢？哇，如果有這些錦囊的話，可能希西家都會打電話問一下即牧師啊，看看牧師給什麼意見他啦，或者問一下現場觀眾啊，即你會怎樣選擇啦。聖經裡面就講述作為王的希西家他的選擇。第十九章第一節那處講到，希西家王聽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進了耶和華的殿。他做了一個選擇，這個選擇就將整個的問題整個危機帶到神的面前，來到神的殿那處，在神面前謙卑哀傷，將整個問題交給神。王選擇了依靠神，王的選擇是讓神作主。聖經詩篇56篇第11節這樣說，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没有让倚靠的人失望，神也没有让倚靠他的希西家王失望，神没有让希西家羞愧，神立时的来到回应了希西家的呼求。神差遣了先知以赛亚将神的信息带到来话给王知。以赛亚这样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我已经听见了。圣经跟着记述，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我们可以花点想象，如果你是亚述营里面的人，那晚临瞓之前你很开心啊，即系隔篱嗰个呢就可能攞副啤牌出嚟玩下呢个锄大碟，跟住就倾下偈啦。啊，听日我哋攻城咯，睇怕听日呢我哋攻完城之后一定好开心㗎啦。啊，跟住呢就瞓觉。不如你就係嗰个冇死嗰个啦，你起身跟住望下隔篱左右，大家都好宁静咁样呢瞓緊觉。你会有啲咩反应呢？最初可能冇咩嘅嘢嘅，以为大家都继续瞓緊觉啫。跟住擁下隔離一個，再摸下隔離一個，嘩，大家都靜曬，而且摸下佢哋全部都係冰冷嘅。你諗下有咩嘅反應同埋感受。其實我哋唔係好能夠明白嘅，因為呢喺我哋生活嘅時候裏面呢，我哋四周嘅環境裏面呢，每朝起身嘅時候你就自然就會起身，跟住落床著返去拖鞋，跟住過去拍下拍房，阿仔起身啦，夠鐘啦，阿女要出門口啦，係咪？咁我哋就係咁樣度過日子㗎啦。我哋從來冇諗過，當你寫嘅時候，擁喺隔離嗰個時候，咦，佢冰硬嘅喎，跟住你會有咩反應呢？我呢個聖經咧記述好簡單，但係嗰個人一起嚟一睇都係死屍嘅時候，嗰個震撼恐怕咧係比起戰場上面殺敵嘅時候嘅震撼更加緊要。所以西拿基立立時嘅拔營回去。好多人一直都疑問，點可能一夜死咗185000人啊？係咪聖經記載錯咗啊？死咗1.5個人啫，係嘛？或者1500個人啫？又或者係15000啫？點會有185000咁多嘅呢？到今日其實都唔係好容易解釋嘅。185000人死去，全部都係精鋭嘅部隊嚟嘅，係特種部隊嚟嘅，咩海豹啊啲嚟嘅。你知唔知咩叫海豹啊？即係美國特種部隊叫海豹嘛 ，SEAL 啊！哇，精鋭部隊突然間一夜間死咗185000，點樣去解釋嘅咧？有人認為聖經記載係唔可信嘅，亦都有人認為可能係記錯咗數目啫。其中一個解釋就認為咧，可能夜間發生咗一場瘟疫一嚟，185000人就死去啦。不過無論如何，聖經好清楚記述神嘅使者出去，於是乎一夜間有185000人。在神面前就被神所来到消灭。这件事件让骄傲的西拿基立立时的来到面对着一个的战败大军的损失，他能够做的就是连夜收兵回去尼尼微城的树。没几耐西拿基立就被谋杀，而亚述的帝国也都开始来到衰败。 我哋呢个唔容易完全嘅去解释185,000人嘅死亡，但圣经却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倚靠耶和华嘅人必不蒙羞。呢个亦都好多人嘅经历，好多人从佢信仰里面经历过倚靠神，佢哋唔蒙羞。亚述嘅使臣喺骂阵嘅时候咁样讲：有边个神能够拯救犹大呢？过去好多嘅神都唔能够，所以你哋嘅神都唔能够拯救你。唯一嘅出路就系向亚述嘅王嚟到投降。的确，佢讲得啱，佢冇讲错。唔少嘅国家嘅神唔能够救佢哋国家脱离亚述嘅手。点解佢哋嘅神唔能够救佢哋国家脱离亚述嘅手呢？因为佢哋嘅神并唔系真神，佢哋嘅神只系偶像。圣经清楚俾我哋知道，我哋嘅神耶和华神系独一嘅真神，创造宇宙万物嘅神，所以能够拯救嗰啲专心倚靠佢嘅人，佢拯救咗希西家王脱离亚述嘅手。喺今日现实嘅生活里面，我哋常常同样都面对住好多我哋嘅危机。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学业里面，婚姻里面，或者很多事上面，我们都面对着很多我们不是很容易面对的事。在社会里面，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危机，或者要有成功，这样你不可以信神迹的，你不可以靠神迹。你要有这个成功，有出路，就要有出人头地，你要懂得手段，你要懂得人情世故，你要懂得一些潜规矩，这样呢你就能够有成功的机会了。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倚靠神的人他才不蒙羞。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呢，即是跟长城学院到国内的教会处做这个探访。当时我们探访一个的城市里面的教会，这间教会的建筑物很宏伟，那位的牧者就跟我们分享他们当年即是在文革之后，当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教会可以重新来到开门了。当时呢他们呢想收回这个的教会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政府出了一个政策，容许教会可以拿回他们当年被没收了的地方。他们呢终于很艰难地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呢去上访，问很多的部门，最终呢有回这个地方了。不过呢对于当时来讲，他们的教会从前已经有个教会位处于市中心里面，后来城市发展的时候呢，市中心的地皮呢是最昂贵的。于是乎呢，很多人谋主的地皮，很多人呢不肯给回地皮他们。当他们要重建的时候呢，他们面对着很多人用不同的手段，于是乎呢他们相当的艰难。那刻里面他们不断的祷告，一次又一次呢来向政府部门申请，一次一次面对不同的人的手段。但最终呢，当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呢，那座一座很宏伟的建筑物，那个的地方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懂得手段，懂得人情世故，懂得潜规矩，当然是好，当然是有益处，当然也有意思。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你懂得一切远不及懂得去倚靠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些倚靠神的人，人不能够对你做些什么。希西家王的第二次的人生危机，就是去患病，还有去神迹地这样经历到神的医治。很多的危机其实都是人经历神恩典的机会。列王记下20:1的书就记载王患了绝症，无药可救。第一节的书说，那时候希西家病得要死，甚至先知以赛亚亦都来向他宣告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由此可见，当时这个绝症真是绝症，而先知以赛亚讲句的说话真是够晒绝添。如果你看病的时候，医生跟你说啊，你没得救的了，你死紧的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如果你跟医生说啊，真的没的了，你有什么办法啊？会不会还有方法啊？不如照下这种 X 光啦，即是 scan 下这样，化验下这样，吃下这种药啦。医生再跟你说走啦，都告诉你听冇得救㗎喇，你對住我冇用㗎喇，你死緊㗎喇，返屋企好好嚟到呢即係等死啦。你會有咩反應呀？大概你都投訴佢啦，係咪？所以醫生呢通常都受過訓練，好識得好婉轉咁同大家講， 雖然呢種病咧喺而家咧係冇得醫，不過你唔使擔心㗎，我哋同你一齊去面對啊，盡力啊！嗱，你而家翻屋企先嚇，有咩事嘅時候你再嚟揾我啦，我哋一齊去面對一下。咁啊，跟住叫你走㗎啦嘛，係咪？係咁㗎嚇，咁就唔會俾人投訴啦。咁咧就會覺得嚇呢、啊、這個醫生咧特別温柔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呢個先知好明顯冇讀過呢個輔導啊，所以第一句就話你要留遺命俾屋企人啊，你必死不能活了啊。所以咧，可能希西家要即係真係死咧，就唔係因為病死，而係俾先知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就太過絕望，所以絕望而死。嗱，聖經咧就冇記述咧佢患咗啲咩病，不過咧古時候嗰啲醫藥同而家咧係好唔相同，所以對於古時嚟講，好多病好可能都係一種絕症嚟嘅。不過無論如何，聖經俾我睇見，當面對住呢個絕症嘅時候，先知希西家心裏邊咧係相當之嘅絕望。在絕望裏面他哀哭，他向神來到哀哭。聖經記述他呢就在床上面轉臉朝牆向神來到哭訴，耶和華啊，求你紀念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按誠實行事，又做你眼中所行的善。希西家就痛哭了。我是男人來的，我就很難呢去明白和理解為何希西家會哭，因為當我呢想想我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呢，個單位都應該用年嚟做單位嘅，所以咧都唔好記得上一次喊係幾時啊？我係好忍得痛嘅，如果你支針吉我咧，我都唔會喊嘅。咁所以咧，即係哇，希西家咁就喊咯，成個細路仔咁樣，真係好難頂啊嘛！喺神面前好似細路仔扭計咁樣。不過聖經咧就俾我哋睇見神對人嘅回應係真係好唔同。第四節嗰處講到以賽亞出去嘅時候，仲未到呢個中院。耶和華的話就臨到他說了，你回去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說，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我聽見你的禱告，看見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華的殿。神更加說，我要加增希西家15年的壽數，並且我要救你和你的城脫離亞述王的手。我聖經又沒有這個語氣那種表達，沒有語氣那些詞語的，所以不太知道神讲的时候的语气是怎样。不过那句话呢，你要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呢，我读的时候总是觉得很亲切，即是他称呼希西家的时候是我民的君，所以你记得到神对于希西家的那种的哭泣的回应是很不相同。圣经给我看见神聆听人的祷告，并且是立时的聆听。圣经说神是垂听那些倚靠他的人的呼求。我記得很多年前呢，我參加一次的短宣，這個短宣呢去到北歐那處在環教會當中做服侍。當時我們一隊人呢就即係搭飛機去到當地機場呢，咁呢就過關啦。咁我們分別呢排不同的隊。咁呢我見到其中一個隊員呢在過關的時候呢就被海關拒絕入境。當時這位姊妹呢面上面流露著恐懼，好無助，不知點樣面對。咁呢海關拒絕他入境的原因就很簡單，就是他沒有這個有效的回程機票，而且他隨身攜帶的現金不多，所以呢認定這個中國人來到這個地方呢目的是做什麼呢，就當然做這個即是要留下做這個黑工啦。我在另一邊排緊隊，見到那個情況，於是乎呢就即是由這隊就走過那樹，於是乎呢來到幫他啦，用我有限公司的英文就跟那個官員又高大有威猛的女士來到呢即是講啦，即是解釋給他聽，他其實呢只接了一個呢來到即是短宣完之後呢，其實他不是跟著回香港的，他跟著去另一個地方的，都是歐洲的地方，所以呢他要來到這樹先至決定呢究竟買飛機還是搭火車還是搭船，哪種最便宜的方法，同埋呢遲些錢呢就會寄到來給他的啦，猛的 up 啦。其實我呢啲係中文解釋嚟啫，我估我用英文講完之後咧，那個官員都唔知道我講啲乜嘢。不過咧，總之死纏爛打，不斷咁講，最後咧就即係其實我心裏邊亦都不斷嘅禱告，主啊，求你幫我哋啦，賜俾我哋恩典啦。但唔知係因為佢認為我煩啦，又或者係聽唔明我的英文啦，又或者因為咧即係被我誠意所感動啊，又或者更重要嘅就係神垂聽我心裏邊嘅呼求。最後咧，那個官員咧終於容許咧個隊員入境啦。於是乎呢，我哋一隊人呢就能夠呢喺個地方裏面嚟到完成呢個嘅短宣。心裏面好簡單嘅禱告，心裏面好簡單嘅呼求。有時喺嗰刻裏面呢甚至冇時間可以停落嚟慢慢諗下點同對方講，甚至冇時間同其他隊員商量下點樣面對住呢個嘅突發嘅事件， 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因为不要了解那些海关的规矩，但在心里面向神一个简单的呼求，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来到垂听。神对于专心依靠他的希西家的回应都是一样，神两次的来到垂听希西家的祷告，并且两次都是立时的来到回应，神立时的应允。诗篇五十六篇第十一节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没有让倚靠他的人失望，神没有让倚靠他的希西家羞愧。今天神同样都不会让倚靠他的你和我失望，因为神对你和我都是带着慈爱和信实。让我低头在神面前有安静有祷告，在祷告之前让我先有些默想。什么是倚靠神呢？为什么要倚靠神？你倚靠神的经验是怎样的？亚述人这样说，没有其他神可以帮助犹大，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亚述投降。在现实里面，其他人就会告诉你，没有神迹的，只有明白人情世故，懂得潜规矩，懂得耍手段，才有出路，才可以胜利。你怎样看呢？神听希西家的祷告，立时的应允，对你来说有什么意思呢？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到今日都不让倚靠你的人失望的神。圣经说得好，我心里面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求主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从心里面感受和宣告，我们心里面倚靠你，我们不惧怕。我们知道倚靠你的时候我们不会羞愧，我们都知道倚靠你的时候人不能够对我们做些什么。主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经历你，坚心地倚靠你，并且面对危机的时候，当人告诉我们神帮不到你的了，没有神迹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和倚靠。奉耶稣基督名求。